从四福音看主耶稣的足迹，耶稣升庭。
继续跟你谈谈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如何传扬天国的好消息。还记得耶稣使用了两个主要的途径来开始他的传道工作吗？你还记得是哪两个途径吗？对了，分别是教导和施行神迹。教导和施行神迹，之前的两课呢，我们已经讨论过耶稣的言论和他的教训，也就是呢关于他的教导工作了。而今天开始呢，就让我们来谈谈耶稣所行的神迹吧。好，现在我们先来一个小小的统计。在新约圣经究竟记载了主耶稣的多少件的神迹呢？答案是四福音共记载了35件主耶稣所行的个别的神迹，其中当然包括耶稣从死里复活这个最伟大的神迹在内。但这些又是不是耶稣曾经施行过的全部的神迹呢？答案当然不是了。福音书还有好几段的文字扼要的把耶稣的事迹给记录下来，当中呢也包括他行神迹的综合记录。好，我们现在举出马可福音1章34节为例。在这里说，耶稣治好了许多害各样病的人，又赶出许多鬼，不许鬼说话，因为鬼认识他。医好了很多害病的人，赶出很多的鬼，这是一个综合的记录。除此之外呢，约翰在他的福音书也曾经清楚地交代过，约翰福音21章25节是这样说的，耶稣所行的事还有许多，若是一一的都写出来，我想所写的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了。那就凭着圣经这些话，我们可以推断，福音书所记载的神迹是经过作者的选材的，都是一些比较重要具有代表性的神迹。笼统来说呢，耶稣所行的神迹又可以分为三大类，就是医治疾病、赶出污鬼和超越自然界定律的神迹。在这里我们需要留意的就是呢，治病和赶鬼这两样事情呢，有时候是有着密切的关系的。但有关这方面的一些重点呢，会在稍后才做出交代了。现在呢，就让我们先来看看主耶稣治病的神迹。圣经中所记载的神迹，属于治病赶鬼的，就占了26件。其实，在古代近东和西方社会呢，医学比较进步的是埃及人，还有希腊人，犹太人在这方面呢，相对比较落后。生病很难找到好的医生，这是一个很严峻的社会问题。情况呢，就跟今天咱们内地农村所面对的困难呢，是相当的接近的。那就在这样一个社会背景之下，耶稣动了慈心，不用药物，而用神迹的方法，医治了很多的病人。今天呢，由于时间有限，所以呢，不能够把每一个治病的神迹都详细的介绍，就让我们来看看这些神迹的一个综合情况吧。好，先看看耶稣治好的病症的种类。原来呢，类别也是非常的多元化的，当中包括长期或者是终身残疾，像失明、聋哑、瘸腿、瘫痪等等。另外呢，还有麻风、高烧、外科刀伤、妇科等都有。哇，真的是数不胜数。而最令当时的人所震惊的， 当然是耶稣甚至能够令死人复活。至于耶稣所用的治病的方式呢，也是很多样化的。有时候他会用身体的接触。那有一次耶稣医治一个人见人怕的麻风病人的时候呢，方法就是伸手去摸他。这个动作代表了莫大的接纳，肯定为病人带来了极大的安慰。也有好几次当耶稣医治瞎子的时候呢，他是用手去摸他们的眼睛，或者用上食物的协助，例如呢把唾沫和泥涂在瞎子的眼睛上。然而主耶稣用触摸或者是借助物件来医治病人的案例呢本身呢并不占大多数。更多的情况呢是耶稣只需要说一句话就把病人呢可以完全医治好。例如在耶路撒冷一个叫毕士大的水池旁边就有一个瘫子病了38年。耶稣只是跟他说了一句话，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那天病人就马上痊愈，真的照耶稣所说的话做了。又有一次病人跟耶稣距离很遥远的，甚至呢连看都没看得见耶稣。那事情是怎样的呢？话说呢，一个罗马的军官就邀请耶稣医治他的仆人。那个仆人呢当时躺在军官的家里，耶稣本来同意可以亲自去医治他的，可是军官怎样说呢？他说，老师不必了，你是一个有权柄的人，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定会好。结果怎样呢？耶稣就是在那么遥远的距离真的只是说了一句话，结果他的仆人立时就好了。还有一次耶稣没有主动的触摸病人，甚至连话也没说，但病人呢就痊愈了。当时一个患了12年的血漏病的妇人悄悄的夹在人群中，妇人呢只是伸手摸了一摸耶稣的衣裳，他就马上痊愈了。那从这些案例我们就可以发现，耶稣医治疾病的方法呢是千变万化的，不会局限在某一种特别的形式，因为他是万有的万物的主宰，他一定知道在什么情况之下用什么方法对某一个病人最恰当。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也常常向神来祷告祈求一些事情，但请你想想，如果神以你想不到甚至是你不喜欢完全没有期待过的方法来回应你的时候，你还能够以开放和顺服的态度去接受神的回应吗？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主耶稣他医治的病人吧。被耶稣所医好的病人呢，他们什么背景都有，论社会地位吗？有高的有低的，当中有政府的官员，也有人被人看不起的残疾人、寡妇和乞丐。谈到性别呢，男女都有。论国籍嘛，犹太人有，外邦人也有。论到和耶稣的亲疏程度，当中有彼得的岳母，有初次见面的陌生人，甚至最后还包括了那些前来要抓耶稣的士兵。在这些的病人中，你猜耶稣最欣赏的是哪一类人呢？对的，就是那些对他蛮有信心的，愿意信赖他的病人。例如崇恩刚才所提到的求主医治他仆人的那个罗马的军官，耶稣呢就赞许他说，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还有那个患了血漏病的妇人，主耶稣也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此外呢还有其他的例子，在这里呢今天没有时间一一的讲出来了。反过来说， 当耶稣遇到那些对他没有信心的人，或者是有意来试探他、不怀好意的人呢，耶稣就会拒绝行神迹。这些人包括了来自耶稣家乡的人，还有呢经学家、法利赛教派的人、撒都该教派的人。例如在马太福音第13章就告诉我们，耶稣家乡的人因为耶稣出身木匠，所以呢瞧不起他、厌弃他。耶稣因为他们不信，就没有在家乡多行异能了。说到这，弟兄姊妹呢可能会有一些的问题呀、崇恩，你这样讲是不是说凡是有信心的人耶稣就一定会医治呢？说到人嘛，人对神有信心呢，这其实是应该的。人如果不信独一的真神，他还能够相信什么呢？但我们也要留意，信心呢不能够成为勉强神医治人的一个手段。因为当我们运用信心的时候，除了考虑人这方面的情况呢，还得考虑神那方面的主权。在神方面呢，至少有两件事情我们要知道。第一是关乎他的能力，第二是关乎他的旨意。那神是全能的，他绝对有能力医治任何的疾病，可是他的旨意也是至高至善的，他愿意把最好的赐给我们，但这个最好的结果呢，不一定就是病得医治。如果神已经把旨意向我们显明，那我们祈求的时候呢，就知道了信心的朝向。如果神还没有显明他的心意呢，我们就要不断的仰望祷告，并且呢等候神在最好的时间给我们最好的安排，这样呢才是最大的信心。弟兄姊妹，你说对吗？刚才呢我们主要谈了关于治病神迹方面的一些的事情，现在让我们继续谈谈赶鬼的神迹了。其实治病和赶鬼呢，在某一些的情况下呢，是有着相互的关系的。因为根据圣经的记载，有些疾病呢是鬼魔附身所造成的。因此呢，当耶稣把附在人身上的邪灵巫鬼赶出去之后，那个人身上的残疾病患也消失了。就像马太福音9章32到33节所记载的，当耶稣把一个哑巴身上的邪灵赶走之后，哑巴就说出话来了。然而一般来说呢，福音书所记载的26件治病和赶鬼的神迹当中呢，赶鬼和治病还是有着比较清楚的分别的。绝大部分耶稣医治疾病的记载当中都没有谈到邪灵，而给耶稣赶走巫鬼的人呢，也不是每一个在巫鬼附身的时候都有着身体上的疾病的。至于说到耶稣赶鬼的方法呢，特色也是相当的突出，那就是四个字，直截了当。耶稣呢并不用任何的食物，也不用触摸被鬼所附的人，只需要斥责巫鬼，巫鬼就毫无反击的余地，从人的身上出来了。邪灵这样的反应显明了耶稣绝对有权柄去除灭绝邪恶的力量，难怪在场看见的人呢也禁不住惊讶地说，啊，这是什么事啊，是个新道理啊，他用权柄吩咐巫鬼，连巫鬼也听从了他。弟兄姊妹，圣经的记载让我们看到，耶稣施行神迹往往呢是回应着人的实际需要的。当他看到有人被顽疾或者是邪灵所折磨摧残呢，耶稣都乐意伸出援手，他不会因为要满足自己的各种欲望而施行神迹。还记得前几课 崇恩也跟你谈到耶稣接受了魔鬼的试探吗？当时魔鬼引诱耶稣为着肉体的需要，为了招揽人心而施行神迹，但耶稣呢都一口的拒绝了。耶稣医病赶鬼是基于他怜悯的心肠，这是不容否定的事实。可是耶稣治病赶鬼意义却不单限于这个层面，当中啊还有更深远的意义的。我们先来看看耶稣自己怎样说吧。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还有路加福音第七章都记载了，当施洗约翰在监牢里听到耶稣在外面所做的事情呢，他就打发两个门徒去问耶稣，你是否先知所预言的弥赛亚呢？耶稣就把旧约先知对弥赛亚执事的预言应用在自己身上，他对约翰的门徒说，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由此可见，耶稣所行的神迹正好吻合了先知有关弥赛亚职分的预言。另外，路加福音十一章也记载，当有人污蔑耶稣是靠鬼王赶鬼的时候，耶稣呢就义正辞严地指出，他是靠着神的能力来赶鬼的，而且呢，这代表了神的国已经临到了。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看污鬼遇见耶稣到底有什么反应。马可福音一章记载，当被鬼附的人见到耶稣呢，这人里面的鬼就令这个人大声喊叫说，拿撒勒人耶稣，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你来灭我们吗？我知道你是谁，乃是神的圣者。从以上的这些记载，我们就可以看到，耶稣行治病赶鬼的神迹，正是要证明了他是旧约所预言的弥赛亚，要来建立神的天国。正因为耶稣是神的儿子，是弥赛亚，所以呢，他是大有权柄的，无论是赶鬼还是治病，可以完全不借用任何东西，只说一句话就立刻成就。弥赛亚来到世上，标志着神的能力和管制已经透过主耶稣的执事临到人间。我们看看耶稣施行神迹的对象，就看到他们都是被社会排斥或者被社会拒绝的边缘人士，当中患血漏的、麻风的、残疾的、被鬼附的，还有外邦人，他们都是在犹太人的宗教传统里被视为不洁净的人，都是社会中不受欢迎的人物。但是旧约以赛亚书里说，当神的国来临的时候，这些人将会被医治、被拯救。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耶稣怜悯这些社会边缘人，施行神迹拯救他们，这是一个记号，宣示天国要在人间彰显了。约翰福音二十章三十到三十一节说，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因他的名得生命。但愿耶稣这些神迹就好像路标一样，引领着你走向生命大道。弟兄姊妹，你经历过神迹吗？如果经历过，这些神迹有没有成为你人生上的路标，带你更深的去认识神， 而且活出他的生命呢？还是今天你仍然是停留在路标那里，不愿意继续向前走呢？耶稣的神迹这个课题呢，当中值得我们去分享学习的内容呢，其实还有很多。不过呢，今天我们就暂时先停在这里。在下次的时间呢，崇恩会和大家谈谈耶稣超越自然界定律方面的那些的神迹，让我们继续的去学习神迹的意义，也可以呢了解当时的人们呢对神迹的不同的回应。